好，谢谢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线上观看的国人同胞。现在由我来转述行政院3805次院会院长指裁之事项。首先就 COVID-19 疫情现况及应处作为，院长裁示。疫情这2年多来，因为国人同胞一起团结合作，我们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应该记得一开始为了口罩乱成一团，各方指责；后来疫苗，接着前一阵子大家抢着要PCR 或者要买快筛剂，或者是儿童要打疫苗，或者是排队看诊等等。但我们团队快速因应，大家团结合作，就各种情况都已经一一改善。从昨天6月1号起，又有多项的防疫新制上路。第一，中央在6都设置的7处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已陆续开始接种辉瑞BNT 儿童疫苗，光昨天第一天，5个已经启用的施打站就接种超过5300人次。今天加开桃园2站，共5000个预约额度，昨天都已经额满，可见中央设置的儿童疫苗施打站确实有助加速提升施打率。目前5到11岁的儿童大约142.8万人。已经有超过60万人接种疫苗，接种率约42%。另外，有17.3万名儿童因为确诊不适宜施打，也占了12%。如果扣除掉这12%比例，可接种的儿童也已经超过一半了。已接种的儿童也已经超过一半了。指挥中心总计已经配送超过90万剂儿童疫苗给地方政府，配送的数量已达大多数儿童人口的涵盖率，甚至部分县市超过100%。第二，为了提供幼儿家庭足量的快筛试剂，政府发放的0到6岁儿童免费快筛剂，每人5剂，也已经上路。家长只要持幼儿健保卡，当单双号分流到全国5000家的药局，都可以免费领取。我上个礼拜院会中指示，针对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户，每人5剂，以及感染风险较高的长照机构住民及工作人员每人3剂，免费发放快筛试剂。这经指挥中心评估，我们决定再扩大发放给游民跟独居老人，每人5剂。政府免费提供适量的快筛试剂，快筛剂给脆弱的群体，减轻他们的负担，总计已经超过200万人受惠。第三，依据指挥中心的数据，截至昨天6月1号止，快筛实名制的第一轮，全国已经有大约970万人购买，而到现在还有约100万份的剩余量。在考量供货稳定、端午连续假期的物流后，依照经济部与指挥中心的建议，决定在6月6号启动快筛实名制第二轮。此外，每个据点的份数也将从原来的78份增量到117份，方便民众购买。第四，前2天5月31号，我到桃园机场卫冕坚守国门第一道防线，已经2年多的防疫同仁，当时也一并宣布，因应国际疫情变化与机场自主防疫能力的提升，从6月1号起，国外入境的旅客全面改采唾液筛检，民众不用再费时等待 PCR 采检的时间，医护检验的资源也可以做更好的调试。第四，近来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社会也屡屡传出对确诊者的歧视情形，而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职场上、校园中，甚至在居住的环境上都有这种歧视的问题存在，时有所闻。连同一事件相关联的确诊者，也会因为谁传染给谁而彼此互相追究责任。我要特别吁请国人同胞，持续2年多来的疫情，对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共同学习成长的宝贵经验。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 OK， 你先领的口罩礼让运动。在疫情严峻时，我们还是处处可以看见国人发挥包容、善待彼此的高贵情操。 没有人愿意确诊，更没有人想因确诊而被贴标签。大家共同遵守防疫规定，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亲友、同事。如果还是确诊的，实在无需互相的责怪甚至歧视。疫情来到最后的关键战力，请各部会持续滚动检讨防疫作为，稳健恢复正常生活的目标，朝稳健恢复正常生活的目标及早规划，做好迈入疫后复原阶段的准备。请大家一起努力，中央地方合作，全民配合防疫，我们一定可以度过疫情最后的难关。其实院长就向海致敬成果报告才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为何有的国家强，有的国家弱？其实这不在于身高、体重、人种，而是在于教育跟态度。你看看，如果怕死贪生，就在岸上是最安全的，一出海就有危险。可是你没有出海，怎么看得到海天壮阔？怎么可以到达彼岸？怎么可以发现新大陆，开拓大贸易？下个礼拜三，6月8号，就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海洋日。两年前的世界海洋日，行政院核定的海洋白皮书，随即宣示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鼓励人民敬海啊，亲近海、知海、近海跟近海进入海。今天我们特别在院会安排向海致敬的执行成果报告，响应世界海洋日，展现守护海洋的决心。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绵延近2000公里，美丽壮阔，资源丰沛，但过去的政府一直扮演挡跟管的角色，一方面禁止民众亲近，二方面也因疏于管理导致海岸脏乱不堪。因此在2020年7月，政府继向山致敬后，再次整合14个部会推动向海致敬，同样以开放、透明、服务、教育、责任5大原则向海前进、向海学习，从方方面面来推动这一项政策。首先在亲近海洋方面，环保署跟各有关部会及地方政府合作，让每一寸的海岸线都有人管，借由定期清、立即清、紧急清的机制，这2年多来已经海岸垃圾减少40%，从2294吨减少到1425吨。过去环保团体所列出13处台湾最脏的海岸，也在各单位的努力下有相当明显的改善效果，减少垃圾量最高达到90%之多。此外，为了从源头控管，减少海洋垃圾，去年7月上路的刺网实名制完成率已经100%，全数渔船5200多艘都已经完成标示，而养殖渔业用的保利龙浮具更换为环保浮球，去年已达60%，12万颗，今年会继续朝90%、18万颗来迈进。今年4月，蔡总统指派张子敬署长担任特使，代表台湾出席在波流举办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向国际社会说明台湾的向海致敬的政策，分享我国作为太平洋区域的一份子，在海洋环境跟有序发展上所做的贡献，大大提升了台湾在国际海洋保育的地位跟形象。其次，在开放海洋方面，2年多来已检讨解除7处的海岸管制线、管制区，解禁了近170公里的海岸线，并开放117处的友善钓点。政府也积极改善国家风景区、国家公园、港区等亲海的设施，另外也提供亲海资讯的一站式平台以及单一申办窗口，2年来也都运作顺畅，让民众更为方便。大航海时代，人们勇于航向大海，冒险泛滥，发现新大陆、新物种，开启了文明史上一页又一页的壮阔诗篇。在那个时代，一个国家要强盛，就一定要出海。海洋是台湾最重要的出路，为了鼓励国民冒险探索、截然出海，看见海天壮阔，培养下一代成为有宽广胸襟、 与视野的大国民，我们从组织2018年4月成立海洋委员会，法律2019年11月公布施行海洋基本法，到政策2020年7月宣示向海致敬政策，方方面面来健全海洋发展事务。特别感谢吴泽成政委督导相关部会，并与地方政府一起努力，请大家持续精进各项措施，让身为海洋国家的台湾真正做到因海而无限远大。就报案事项报告事项三，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个别关税领域纽西兰经济合作协定下之有机产品验证相互承认执行协议及修订协议换函才是，由院复准备查，并函请总统府秘书长查照转呈。院长就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提示，昨天晚上行政院已召开记者会向国人报告，台美双方已达成共识，决定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就贸易便捷法规订定、中小企业数位贸易、劳工与环保等11项议题展开谈判，首次会议并将在本月底在美国华盛顿华府举行。因为过去我们的努力，在小小的土地上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现在我们跟全世界的超强美国共同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这以贸易立国的台湾是何等的重要，这不是平白开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上长出来的。蔡总统领导国家这六年来用尽各种努力，也幸好国人同胞支持行政团队，有政府会做事。我们要先解决多少的障碍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目标？刚刚邓政委特别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有关莱克多巴胺的国际标准，要让国人同胞了解接受科学证据与国际标准，我们也跟国人同胞保证我们绝对维护食品安全，我们接受国际的标准，而国人同胞也用公投一票一票的肯定政府的政策，也支持政府的做法。接着是日本福岛食品，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态度，让贸易最有往来的日本也相信台湾准备好了，也有这个决心。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真的是在各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并不是我们只有贸易的实力，而是我们愿意有决心有能力而且做得到，更重要的是国人的支持。我们国家要往这一方面走，所以让世界其他的国家愿意跟台湾平起平坐贸易网络。所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台美新互动的模式，就如邓政委所说，他等了30年终于有了这个突破，这也是具体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的重要进展。各项议题进一步来完成谈判，可以来加速签署贸易的协定，以便未来获得更高标准、更具有经济利益的贸易协议。我要特别感谢跟肯定邓中正委率领经贸谈判办公室，协同外交部、经济部等各有关部会人员共同努力，促成本次台美经贸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也特别感谢驻美代表萧美琴的努力跟协调，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这一次崭新的倡议不仅为签署台美经贸协定破画了完整的路径图，有助台美发展出更全面、实质、领先而且可长可久的经贸伙伴关系。对于台湾争取加入 CPTPP 以及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等区域经贸整合机制是有很大的注意，也再次彰显台美互为彼此优先贸易伙伴，深具重大战略意涵。后续仍请邓政中政委持续督导相关单位共同合作，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早日完成协议的签署。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使得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强化与我经贸连结，才能巩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跟安全。而台湾位处于对抗独裁政权的民主自由阵线的 最前线。值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国际政经情势剧烈变动之际，台湾在全球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更加明确。台湾的安全关系到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网站台湾网页最新5月5号事实清单提到，台湾作为民主领头羊跟科技重镇，是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重要伙伴。而且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前天5月31号我也接见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来访时，他也清楚地传达美国将与台湾站在一起，不会让台湾孤军奋战之意。面对独裁霸权的国家，民主阵营都有高度的共识，必须团结反制，彼此之间要积极合作至为关键。因此请各部会务必持续努力，创造与价值理念相近的国家更多层次的紧密合作关系，台湾才能为印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请大家一起加油。最后，院长就立法院第十届第五会期通过法案情形提示，我要特别感谢立法院第十届第五会期已经在前天结束，立法院朝野各党团及委员们审议法案的辛劳，让诸多福国利民的法案能够三读通过或者有重要进展。尤其我要特别感谢柯建铭总召跟党籍立委在很多方面的努力跟支持，让行政院很多的法案能够顺利通过。这个会期一共审议通过法律案61案，除了同意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施行期间延长到明年6月30日，让政府可以持续执行各项防疫振兴措施外，另外从接轨国际参与 CPTPP 相关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配套三法也都修正完成，提升太空的研发能力，国家太空中心设置条例也通过了，尤其延宕了20年出不了交通部的台铁改革，提升铁路安全，铁路法、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等都能顺利完成立法。这要特别感谢交通部王国才部长的努力跟应对有方，后续还有很多需要再持续办理跟加油的事项。此外，对维护住宅安全方面的建筑法、消防法、公益管理大厦条例，还有到强化防护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国家安全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另外健全幼教教保体制的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等，另外还有从完善威权时期国家对政治被害人的权利赔偿、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条例，到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医疗事故预防及争议处理法，在相关的法案都与人民的生活、产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安全息息相关。法案通过后，接下来就是行政院的工作，要订定施行日期，配合修订执法，像台铁公司化就有16个执法，任务相当繁重，研拟配套措施，乃至要挂牌成立，像国家太空中心预计要在今年底成立，请相关部会掌握其程，加速办理，让各项法律都能够如期施行，达到政策目标。我们非常期待，相信也是国人同胞的期待，请大家一起加油。以上转述。
发言人和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由我来报告有关疫情现况及应处作为。那有关全球的疫情部分，就是上一周全球疫情下降 15%， 那虽然疫情有略降不过因为目前有很多国家都有流行这个变异株的部分那这边还要严加的一个关注。那国内疫情的概况的部分，就是近一周跟前一周相比是 整个人数是相当，但是目前因为已经进入这个高峰期，所以北部的疫情有稍缓，但是中南部疫情有在上升，那在中重症跟死亡的病例数能在快速上升当中。那目前整个累计本土确定病例有200万例，那死亡是1524名，整个致死率是占8%。那我们来看这个疫苗的部分，如果有打三剂疫苗，跟这个民众会不会中重症跟死亡是有一些关系。那全人口的三剂的疫苗接种率是约2/3，但是在中重症跟死亡的这些患者里面，他们未接种也都是大概是2/3。那从1月11号到5月31号，我们有进行机场的落地采检，跟就针对这个高风险的航班的部分，那在如果非高风险航班，则是用深喉唾液的采检。那从这个从我们的这个这些这个图表可以看到说，这个整体的就是落地采检的阳性率有大幅的下降。那可以看到各州的一个阳性率也是有下降，所以显示目前国际的疫情在缓慢的下降当中，因此我们整个落地采检的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那在过去总共有2500多个航班，检验了148000多的乘客，那总共有6200多位的一个旅客是阳性，总阳性率是 4.2%。那从6月1号开始，我们整个入境会全面改为唾液筛检。那有关确诊者解隔的条件的部分，目前因为有些个案它属于这个重症但是在它的这个 CT 值常常就是检验的 PCR 它的 CT 值常常是大就是在27到30之间徘徊，一直没有办法超过30啊。所以针对这些个案，因为一直在医院里面，那也会影响他到他后续的整个其他共病的一个排程，治疗的排程。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就是在医院的一个重症的住院者，那就是如果他是发病跟采检日达15天以上，那而且他有一次的 PCR 的 CT 值大于等于27到30之间，那可以由医院的他们有一个团队来进行评估，那如果觉得适合就可以转出。那有关保全医疗量能在医疗收治跟儿童医疗的部分，目前除了中南部它的这个空床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之外，其他的全国跟其他地区目前都还算平稳。那再来就是有关这个绿色儿童就医的绿色通道的部分，目前总共有118间。那有关儿童的这个专责病房跟专责 ICU 病房的一个占床率的部分，目前大概维持70%左右。那我们也持续召开这个儿童的重症的照护讨论会，那针对这个个案的讨论，让这个医师可以了解如何针对这重症的个案来进行照护。那有关这个确诊这个分流照护跟人力保全的部分，目前在医院专门负责中重症所以在只占目前所有的确诊个案的 1.7%， 那主要的这个97.4% 都是在居家照护，受这个在家里面照顾，那跟我们以前清零的阶段都是集中在医院照顾，那目前已经转换居家照护有占了97.4%。那照护的比率诊所跟卫生所目前也大概占70%左右所以在让医院可以加强在强化他们在中重症的一个照顾。那有关照护的人力的部分也增加护佐的部分让没有这个执照的这个护佐，那可以协助这个护理师做进行这个病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照护。那这边我们会请医院针对这些护佐来进行相关的训练。那医师人力的部分也会针对这个退休非在职的这个医护人员来进行招募， 那也会松绑法规，让他们不会受到以前要加入工会或是要有职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限制住。那也会放宽以塞代革的一个规范，让他们比较可以回到职场来工作。下一章。那再来就是有关这个弱势族群的一个工会快筛的一个提供的部分，我们有就是扩大让照顾型机构跟弱势的民众，那这个部分总共有81万人受惠，那提供3剂到5剂不等。另外0到6岁的幼儿部分，我们会提供每人5剂，那在6个月30天之内，用实名制的管道来发放，那总共126万名的儿童受惠。那有关这个六都协助六都在5到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的一个疫苗的部分，目前设置7大的接种站。那从6月1号到6月7号到6月5号之间，那端午节不休假，那在协助这个六都的这个部分来做设站。那每一站目前大概每天可以提供2到3千的一个接种量。那最后我们是主要目前因为在这个疫情的高原期，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说在传播的风险这边我们会尽量的一个管控，那另外医疗的处置的部分也会进行强化。那这边就是另外针对弱势族群来发放这个公费的快筛，那也鼓励长者儿童跟少年来接种，提升全民疫苗的涵盖率。以上。
发言人、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在线上观看的好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继这个向山，台湾因为四面环海哦，所以继向山致敬之后，行政院在109年呢公布了推动向海致敬政策。那我们今天呢报告了向海致敬里面有关亲近海洋还有开放海洋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整理了一个影片，请大家来先来观赏。好，我们刚刚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亲近海洋的部分，那从不同的海岸地形、不同的清理方式，那么各界的这个各个部会的投入，然后跟民众的肯定，那也在开放海洋的部分呢看到了执行成果。所以接下来有关亲近海洋的部分会由环保署我这边来先跟大家做说明，那后面呢针对开放海洋会由海委会沈处长来跟大家做报告。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当 109年行政院公布的海岸清洁维护计划，就是由环保署来统筹，那总共有9个部会跟15个机关跟地方政府来共同努力哦。那最主要在这个海岸清洁维护计划，就是让我们全国1988公里的海岸，每一个土地都有对应到全管的那个主管的部会去做统筹，目标就是让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每一寸土地都干净。那么我们从这个统计图我们可以看到，108年是政策还没有开始执行的时候，那当时都是只有分散各个点，那去从事净滩，那清理的垃圾呢，大概一年大概平均是3400多公吨。109年政策开始推动之后，可以发现我们总共清理了9万公吨，到110年是48000多公吨。109年呢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最主要就是我们各部会去把常年堆积在海岸的，包括像这些渔网还有大型废弃物去做清理，所以从海岸我们清理了大概将近 60%， 那港口跟河川也分别有22%跟17%。我们同时也去调查到底这样的清理呢，海岸的垃圾有没有变少啊？那108年同样在计划还没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参考民间团体去做的这个调查来作为背景值，那么那时候整个台湾大概平均呢，海岸上会有2294公吨的这个垃圾，但是呢经过了我们这样清理计划的推动执行，到110年已经剩下了1425吨，也就是减少了40%的这个废弃物。那同样的去比较109跟110年，我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每一季的垃圾量都减少了。那请看下一页。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海岸清理呢，最重要的是要从源头管理哦。所以林务局也开始就是对于上游，尤其是这个野溪呢，对于围岛木去做的这个树木的清理，经济部水利署跟环保署呢，从源头在河川的河面去做垃圾的拦除，两年也拦除了2.3万公吨。那最重要的是，大家最关切的就是在海岸常常会看到的渔网。那农委会渔业署去建立的刺网实名制，也就是针对这个刺网作业渔船呢，5200多艘完全都要求去标示的这个实名制。那另外呢，对于在养殖这个牡蛎的部分的话，那全台大概会有19万颗的保利龙，渔业署也去进行的这个更换哈，这个替代的浮具。那目标呢是会在今年底哈，会有这个17.7万颗，也就是将近90%来完成替换。那另外对于渔民作业带回来的这个废弃物的话，渔业署已经分别在渔港去设置了这个渔废弃物暂置区。那么对于彰化、云林、嘉南、嘉义、台南还有金门、连江呢，会有这个养殖的废弃物需要暂置的问题。那目前也已经呢设置了23处的这个暂置区。那当然，我们这些已经清回来的，或者是这个源头管理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做这个去化回收。两年呢，各部会总共清理的13万公吨，那这个一定要还是要做这个分类跟处理哦。所以可回收的废弃物有4.1万公吨，那么都循这个去化的管道进行。那么不可回收的焚就9.7万公吨就进到焚化炉都妥善处理。那我们更希望说回收回来的这些废弃物能够再利用，所以包括像保利龙利用这个碱溶呢，那去把它做成这个键盘。那我们去回收海岸的这些保特瓶，然后呢去经过这个粉碎，然后织布做成的衣服。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就是科架的这个部分，那环保署也订定了共同供应契约，所以来提供作为这个铺路的料源或者是锅炉的燃料。那当然我们其实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清理机制哦，请看下一页。整个呢最重要就是定时清、立即清跟紧急清，这也是刚刚各位在影片上面所看到的。那另外呢，在整个各部会的去清理，我们都明显看到了这个成效哦。那尤其是108年民间团体甚至去调查，我们有13处海岸，因为它最容易受到这个潮流的影响去堆积废弃物，但是我们在去年去做这个抽查，以这个像台南青草仑或者是新北台岸线的海岸，它的改善率已经都接近100%去完成改善，这也是我们定期清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立即清，环保署建立的一个海岸清理的资讯平台，民众可以借由这个平台，那么到现场只要调查了解你通报它的所在位置跟上传照片，那么我们就会有窗口去启动这个要清理的这个权责单位，那平均呢会在4.2天来完成清理。那110年呢总共有 有389件通报，其中44%就是民众的这个通报。那我们呢，民众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了解我们各部会的清理状况。那请看下一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紧急清，在台风过后，我们是在7天内会完成哦。那去年有7月有这个烟花台风，所以包括像例如这个淡水第一渔港，或者是基隆平浪这个平浪桥下，那包括像这个渔业署，还有这个国产署，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啊，7天内就完成清理。请看下一页。那当然我们这样子一个向海致敬的一个推动呢，今年4月13到14号，那么在柏流有一个OOC 我们的海洋大会，那环保署张署长就以特使的身份呢来率团来参加，跟与会80个国家跟 NGO 来介绍向海致敬哦，分享我们解决海洋污染的方法跟成果，那让国际看见台湾。那接下来呢，就由海委会沈处长来更进一步再跟大家报告开放海洋的成果。
好，谢谢蔡处长。我接续的就针对向海致敬、开放海洋的一个部分，来向各位女士先生来做这个报告。向海致敬的一个部分，我们在整个政策的目标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从有五大的施政主轴，包括了透明资讯的一个透明、服务友善的措施、完善的一个设施、开放海洋、简化的一个管理、教育深化教育、普及体验跟责任、风险明确跟责任承担。我们整个这个计划是在109年奉行政院的一个核定，由海委会为幕僚单位，与13个部会与跟地方政府来协力来执行整个的一个活动。我想在开放海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众来到海边海域的解禁跟海岸线的一个开放。就是陈如前面所谈到，我们的海岸线是1988公里，我们到了今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海域开放会达到1800的一个公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禁制海岸线会缩短到只剩下 9.4% 的一个部分。当然民众来到海岸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民众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海域的一个游憩，所以在108年的时候，我们提供了58处的钓点的一个环境。到了今年，到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112处，这边还包括了渔港啊、商港啊、这个国家公园等的这些钓点。另外，在今年我们还会再努力，会再增加相关的一些钓点的一个部分，包括在台江国家公园、云林这个博子寮渔港等的一个这个地区。民众来到海边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海气象的一个情形，所以海委会在109年跟110年，我们也颁布了相关的规范的一个指引，让地方政府跟各级政府有关他们的这个海域的一些管理有所依循。在这边请各位女士先生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台东县三元湾它的一个新设的风险告示牌，各位可以从这个告示牌里面很明确的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把相关的一些风险在这个地方让民众来了解，让民众来知悉。另外在这个左边的，我们也建立了游憩能力的一个分级的一个建议，让民众来到海边游憩的时候，也能让他了解到他自己本身的一些运动技能跟整个的这个海域上面的一个这个需求。当然来到了海域总是有它的一个风险，所以在109年6月的时候，这个行政院金管会也提出了这个专属的一个保险，让民众能来参加这些保险的一个这个活动。好，我们看下一页。当然除了这些软体的设施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硬体方面的一些设施。我们有13个部会，所以各部会在这个部分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动，包括这个交通部航港局，他们就在商港的一个部分来增设这个有关这个游艇的这个泊位。我们在110年已经有增设了158席，今年呢、我们会在高雄港再增设60席。另外我们也会在花莲港把这个岸电的一个设备予以强化。另外渔业署，这个农委会渔业署、也针对了我们的渔港来进行多功能的一个使用。我想请各位女士先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高雄弥陀渔港， 这是它的旧博水区。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博水区把它做了一个这个多功能以后可以适合全家都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净水的一个部分。当然民众来到了一个海岸，重要的是除了嬉戏以外，我们也希望能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得到有关海洋相关的一些支持。所以海委会将我们在本岛的12处的办公厅舍把它转型为海洋驿站。这个照片上面的就是宜兰南澳的我们白来芬的守望哨，现在转型为汉本的这个海洋驿站。我们在今年度也会在这个澎湖、金门、马祖外里岛部分再增建相关的这些驿站，让民众能更来了解我们整个海洋的一个知识。好，我想就仅做以上的说明跟报告，来请各位来予以就教。
好，
是，我先跟你说明一下哈，这个海委会成立啊，是并没有把各机关的人力经费分过来，我们是新成立，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行政院的二级机关啊，所以并不是，但是海委会是统筹我们这个
跨部会
的这个统筹我们海洋事务，好，我们做负责做统筹。沟通协调跟政策上的一些指定，所以不是刚刚那个您所提的说各部会组合起来的，不是，跟你先说明一下。
那个
是是哈，
那个
不是这样子，
就是为国宴。在
好，请蔡副主委。
是，好，谢谢哈、哦。这个 这个有关您刚刚提的哈、这个就是海底的矿资源这个哈、事实上我们还有会有刚刚提的，我们是统筹各部会一些相关的政策，那各部会还是有它原来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像这个刚刚所提的海底的矿资源，事实上它的重要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不是海委会，因为这有关于经济的哈、所以这部分的这个。有关于矿产、石油、探勘这部分，目前、还是属于经济部的一个权责、所以这个部分、先跟您说明、那有关于第二个部分，您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船舶到我们的海域、那这部分我们的海巡署这边都是这个。这个只要越界，我们马上就驱赶的哈。这个在执行上哈，是由我们海巡署，就海委会所属的海巡署这个部分，我们都这个只要他一越界到我们这边，我们就这个整个就驱赶哈。就前一阵子在马祖这个，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快艇就直接驱离驱赶哈。那至于他的一个采砂石哈，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到我们这边来。拖采砂石就是台湾滩啊，您指的是这个哈、我们该扣留的就扣留，我们该驱赶的驱赶。那事实上我们也有建立这个就是协力共同执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哈、所以基本上哈、在我们的海域的执法防护这个部分哈、没有什么问题哈、这简单跟您说明。
好，先请财务主
管。好，是，我跟你这个回答一下，就是我们海洋三法的部分，海域管有海洋保育法啊，就你刚刚提到这个立法院事实上有提两个版本，那我们行政院版在上个礼拜哈、也完成各部会啊，就是我们的草案各部会这个已经也都沟通完了哈、那我们很快就会在这个。送到行政院哈、来由院会审议完就送到立法院来三读审议三读哈、这个是有关于、海洋保育法的这个部分哈、那海洋产业发展条例哈、这个现在也已经送到行政院等我们院会一通过就可以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哈、那海域管理法的部分现在目前也已经哈、这个送到。这个院来哈，这个事实上这些在过去就已经有送到院，然后各部会哦审，这个就是由院这边审议啊之后，然后我们完成修订哦，跟各部会沟通修订海域管理法的部分，也已经在上个星期哈、就送到我们行政院来这边审议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些进度哈、那刚刚您提到的有关于资海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向海致敬有一个很大的元素，就是要让我们民众知道海洋，然后要亲近海洋，再然后进入海洋，所以资海这个部分除了你刚刚所提的，因为要开放海洋它基本上是要安全，这个资讯我们透明，所以我们刚刚有建立一站式平台，那你刚刚提的这些有关于海域的基础调查的部分，那我们现在也都已经建案哈，然后那个这个整个基础调查有关于生态啦、水文啦、地形啦、这个底质这个部分哈，我们也已经有建案哈，来跟院这边来申请这个。那我们持续都有在进行，我们持续都有在进行。那整个全海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规划哈，这个就是 这个要整个全海域哈来做哈，然后这整个的一个计划书现在院这边也在审议当中哈，现在跟您做一下说明。
好，先请学士。你要再追问是吧？这个他的意思再了解一下了。你刚刚讲的说明书是不是如此？那当时送的资料是怎么样情形？我的食药署再整理清楚，我看 CDC 再做一回应好了。哦，这刚刚讲的是早上有国民党的记者会在质疑这个问题。好，那这我接下来回复您刚才所提问的哈，台美21世纪的我们现在启动的这个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昨天的记者会哈，邓正中政委也跟各位很清楚的说明哈，这是在 TIFA 架构底下，经过长时间的密切的非常这个频繁的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哈，大家应该记得邓中政委昨天在记者会上讲了一句话，是他等这一天等了30年哦。重启 TIFA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我们排除前面的相关的，包括莱猪的国际标准的议题也好，或是日本的辅导议题也好，刚刚我也转述院长在院会中也特别讲说，能够走到这一步，前面有很多障碍是先要排除掉的。那在原来 TIFA 没有启动之前，老实讲跟美方在经贸的相关议题的讨论事实上是比较单方跟片面的，美方总是要求说你这个那个问题你有没有解决的，是单方的。你可以讲那个架构底下基本上就是在互相探寻，或是比较像一个諮商的性质，没有真正来到我们对等的坐下来谈判。各位知道要谈判要有议题啊，所以你要启动谈判之前你要谈哪些事情要有所整理。而这个昨天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正是一个启动谈判的重要关键，也就是说他已经进入 agenda 了，而且把时程第一次的会议也已经决定了。虽然我们很难讲说谈判哪一天可以谈成，这个谁没办法预期，我们已经知道要谈的范围，要谈的议题，而且要积极加速来进行。而这个架构已经包含了包括印太经济架构的所有的重要因素在里面，这些因素在我们这个谈判里面后面它的效应能够去促成跟美国一个或多个的协议，包括 BTA， 那也会促成我们在其他的 经贸国际组织的加入，比如印太的经济架构也好，或 CPTPP 也好，因为它是一个高标准的经贸的一个谈判。那这个谈判如果能够持续推动的话，所谓能够达到台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不会是空中楼阁，不会是空中楼阁，它就已经是踏上第一阶了。而这踏上第一阶，我们持续的来进行相关的谈判的作为，能够早日的达成这种深度跟美国台经贸关系的交流，这是无比重要的。昨天邓中正委有说明，这个是台美在深化双方经贸关系里面的重大突破，在会谈的过程里面并没有涉及太多的政治上的议题，包括你讲的第三方的问题并没有，不过确实如此，整个的一个形势昨天在记者会有说明，因为在国际的局势上面，中美之间美中的这个贸易对抗的问题也好，疫情对整个国际经济产生的冲击也好，大家都已经看到在国际供应链上台湾的关键性地位，尤其在半导体是作为全球的制造中心这一节，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是开展我们在台湾跟美国甚至跟国际之间的贸易提高到一个层次，而这个层次有助于我们加速跟其他国家或跟经贸国际经贸组织的加入息息相关。这个议题是比较偏重在经贸面的议题，这个中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昨天邓中正委转述并没有在所谓的第三方的干涉的议题上面有多所琢磨，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是一个经贸的议题，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已经展开一个新的翻了新的一页，要往下个新的里程来前进，那希望能够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不要有太多的其他的政治干预跟干扰，我们也不乐见，希望能够在这种情形底下顺利的推动，台美之间的贸易协定早日完成签订。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的建立跟深化，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好，刚刚已经有说明，这个在卫福部，在疫情指挥中心，还有经济部的讨论底下，决定从6月6号开始，进行第二轮的快筛的实名制。那启动这个实名制的相关条件，跟第一轮是一样的，就是还是 5G。那么，份数，就是每个配发到这个各个据点的份数是从78份。增量到117份，其他条件相同。 好，刚才在院会院长有特别请哦，包括王美花部长、吴钊燮部长，还有邓政委发言哦，他们三位都有发言。那王美花部长跟吴部长哈、吴钊燮部长的发言，大体跟昨天记者会跟各位说明的是差不多的哦。王美花部长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倡议哦的突破，在我们的业界哦都非常的肯定哦。他也特别跟许多的业者代表说明哦这个重要进展，那这些业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跟进展。那这一部分也希望能够加速推动哦。那邓政委也在他的口头说明底下，也跟昨天也大约相同哦，也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新的模式，来实质有效加速的进一步的让我们跟美国之间要能够达到签订一项或多项的贸易协定，有非常大的注意哦。他也特别提出，要到达这个注意之前，要到达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前，好，完成这个重大的进展的成果之前，事实上我们是有很多的努力排除相关的障碍。那他特别的去讲出这几个障碍，就如我刚刚转述的哦，院长也回应了邓政委所讲的，这在蔡总统六年多来大家国人同胞行政团队的努力底下，包括排除了这个莱猪哦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议题也好，日本福岛食品的议题也好，这个都是经贸关系上面每个国家都在看台湾的决心态度是什么。也只有说在这种态度的开放，愿意接受国际标准，愿意朝向一个高标准的国际贸易的要求规范的要求去前进，而台湾只有在这种经贸关系跟国际越加的紧密，我们整个国家的防御也才能够更加的稳固。就如刚刚所讲的，如果台湾在国际上的经贸地位更加的重要，各国更加的平等对待的话，关系的这个绵密也等于是我们国家安全防护网的绵密，因为一旦我们受到影响，其他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好，这个在近日的媒体也有披露说，在几个主要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都很支持台湾，这个经贸关系的提升有助于稳固台海的稳定跟亚太地区的安全，所以这个至关重要。我们虽然呼吁不要有一些不当的哦第三方不当的这个政治干预去影响哦台美或台湾跟国际的经贸关系，我们反过来要讲，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推动跟深化，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的防护是非常有重大的帮助的。这二者之间是彼此相关而且密切相连。好，谢谢大家。